中印关系突然恶化，中共亚太处境更被动。正面较量，南海上空美中战机交锋，技术不过关，北韩新火箭发射卫星失败。所罗门群岛前省长警告同中共交往危险。在岸人民币五月贬值超过 2.5%， 离岸价跌穿 7.13。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5月30日报道，印度这个月拒绝了位在该国的最后两名中共官方传媒记者续签签证，两人分别是来自新华社和中共央视。而最近几个星期，印度和中共互相驱逐了对方的记者，几乎断绝了双方的媒体接触，加深了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之间的裂痕。知情人士说，这两名中共官方传媒记者在签证到期之后已经离开印度。现在印度已经没有中共官方传媒记者，那可能至少是自从198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据报道，今年年初印度媒体机构还有四名驻华记者。上个月，印度最大的报纸之一《印度报》和印度官方传媒《印度广播公司》的驻华记者在中国境外旅行之后被禁止返回中国。而《印度斯坦时报》的一名驻华记者这个月收到通知，他的记者证被吊销。限制记者的举动恐怕会加剧两国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即使两国都是金砖国家成员，但是曾经体切是温暖的关系，现在已经变得矛盾一触即发，并且蔓延到更广泛的双边争端。随着同中共冲突的加剧，印度更积极地参与由美国领导的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包括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咁令中共相当紧张，指责四方安全对话是印太地区的北约，大肆宣扬冷战思维。印度作为2023年20国集团G20的轮值主席国，近期选择在充满争端的克什米尔地区召开 G20 峰会，摆明是令中共难堪。G20 国成员的参与被视为是对印度立场的认可，更加令中共恼羞成怒，强烈抵制。曾经有专家分析，印度未来可能成为插入欧亚大陆反美同盟腹部的一把刀。不单止同印度关系紧张，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处境和地位也都越来越被动。2023年欧盟的印太部长级论坛邀请了65个国家的部长级别代表与会，但是邀请信就唯独没有送给中共。有分析认为，在国际事务邀请信具有特殊意义，代表一种友好交流和一种对话的愿望，亦都代表着一种建立关系途径。而中共已经连续三次没有收到过邀请信，连大陆自媒体都惊叫，咁好不正常。另外，近期的七国峰会邀请了另外9个国家的首脑与会，包括印度、巴西、越南、南韩、澳洲、印尼、科摩罗和库克群岛等国家首脑。政论家陈破空认为，在美国和西方联盟周围团结更多的国家，国际社会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多国家会下定最后决心，和理念以及观念不符合的中共切割，北京会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美国军机在30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指，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南海的国际空域对一架美军侦察机进行了不必要的侵略性动作，导致两架飞机有相撞的风险，此举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声明，一架中共空军 J-16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5月26日对一架美国 RC-135 侦察机采取了危险动作。据印太司令部发表的影片，J-16 战斗机咄咄逼人地直接切入了美国 RC-135 联合侦察机的机头前面。 迫使美国飞机飞过拦截飞机的尾流潜流。由影片睇见，潜流显然干扰了美国飞机的飞行路线。据分析，中共此举是在南海国际领空长期军事侵略模式的一部分。中共通过这种模式，试图迫使多个国家的军队停止对该地区的监视。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 RC-135 当时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安全和常规的操作。拦截事件发生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美方公开曝光挑衅事件的前一日，中共刚刚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国国防部长的会面邀请。美方一方面表示希望保持对话，但是又明确表示将会维持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对于中共今次挑衅，印太司令部的声明强硬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并且充分考虑到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国际法下的安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赖特纳之前表示，中共感是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这种行为模式一直增长。总体来说，中共军方不愿意以正常大国的方式来处理这场竞争，我们认为是一个大问题。北韩官方5月31日证实，北韩的首枚军事间谍卫星发射失败，火箭坠入大海。在面对发射失败的同时，北韩还要面对韩、日、美等国家的强烈谴责。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家宇宙开发局当日上午6点27分在平安北道铁山郡的西海卫星发射场使用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千里马一号发射了一枚军事侦察卫星，最终因为技术原因导致发射失败。官方承认运载火箭完成了第一级间分离，但是二级发动机未正常点火，导致火箭第二节失去动力，坠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官方初步认为事故原因是与火箭发动机和推进剂较差的稳定性有关，正在进一步调查火箭事故的具体原因，还说会尽快展开第二次发射。南韩官方观察到这枚火箭落入水域之前发生了非正常飞行状态，在青岛以西200公里处坠海。青岛位于南韩西海岸的全罗北道群山港以西60几公里，韩美两军正在共同进行深入分析。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正尝试打捞火箭残骸，如果能够回收设备，有望确认推进器发动机的性能，是否使用入口零件、技术水准等等。南韩将北韩此举视为远程弹道导弹挑衅性行为。日本外务省对此亦都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日本、南韩和美国政府之间通电话，强烈谴责北韩发射侦察卫星，三国将会对此保持高度警戒。之前北韩曾经向日本表示，将会在5月31日至6月11日期间发射第一枚军事侦察卫星，用以加强监控美国军事活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野重博一31日说，北韩所表现出加强核武和导弹能力的姿态，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试射导弹和核实验等挑衅性行为。因为中共干预而被免职的所罗门群岛前省长丹尼尔·苏达利日前发出警告，各国在与中共政权打交道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因为他不认同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苏达利曾经是所罗门人口最多的马来塔省省长。2019年10月，他的办公室发表了 OKI 公告，目的是抵御中共干预。该公告肯定了马来塔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法律保护以及言论和宗教自由，同时拒绝中共的意识形态。此外，苏达利政府还禁止与中共有任何联系的新投资者在该省开展业务。 公布强调保护马来塔资源和主权免受蓄意剥削的投资者指引的重要性，包括保护该省的自然环境，免受同中共有关系的公司过度开发，例如砍伐森林。但是中共的持续渗透导致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的政府在过去几年采取了一系列靠拢北京的政策，包括2019年9月决定和台湾民主政府断交，苏达尼因为反抗中共渗透而受到影响，并且在2023年2月的一次有争议的不信任投票中被免职。所罗门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诬告他和台湾以及美国政府勾结，密谋暗杀总理。苏达尼表示此举很可能为政府提供逮捕他的理由。日前苏达尼的顾问塔里菲鲁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利用收买精英、法律手段和各种宣传等方式对所罗门群岛的渗透得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去几个星期苏达尼一直在北美旅行，并且在5月20日抵达加拿大，加拿大亦都同样感受到中共干预的影响。苏达尼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仍然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国家。他并且呼吁加拿大不同社区的人团结一切，抵制北京政权的干预。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他不信神，我们需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将会同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建立友谊，我们需要共同对抗中共代理人才能够为自由站在一起，我们期望我们的子孙拥有自由。跟着是一则财经新闻，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报道，31号在岸人民币低见 7.1149 对1美元，收市报 7.1065， 较前一日收市价跌164个点子，跌幅 0.23%， 同中间价同创半年新低。在岸价五月累计跌超过 2.5%， 创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跌接近400点，低见 7.1314， 跌幅近 0.6%。 有交易员指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明显不及预期，反映经济复苏减弱，风险上升，市场悲观预期加剧汇价疲弱表现，预期人民币仍然有调整空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30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到北京同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面。记得上一次马英九到中国，只是由省级官员接待。今次马斯克一个商人，竟然是正国级的国务委员接待。咁呢一次马总到中国做乜嘢呢？有人说马斯克此行是为美国政府带口信，有人说中共要将马斯克发展成为党员。这些扑朔迷离的政治角逐利益交换，一时三刻也都看不出是什么眉目。但是马斯克的老妈子最近也都是被马斯克带着在中文圈红了一阵。在马斯克去中国之前，他妈妈梅爷就去了一趟中国旅行。在五月中的康城电影节，手拉手大苏姊妹情深，那又是唱哪一出戏呢？那不禁令人联想起搞定媒体大亨梅铎的邓文迪，还有前一阵子跟着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访华的巩俐，这些配搭硬是令人觉得有些不妥的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